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慧能六祖又有什么学识呢？可以说是一字不识的一个普通人嘛。后来他什么都能做，那么这些事情呢，就彻底证明我所讲的文学的问题呀。除了本身学造可以得到，佛法般若的照见来得更快，是相得益彰的。般若照见其文字是学识，文字学识声明掺进去般若智了明，相应的学到悟道五明或一明二明。因此没有学问乃至于愚痴的同学，只要能察见般若，只要能依行入法，就能达到。能察见般若，这里面只能牵涉到一个见字，见定悟慧。我在前几课当中曾经阐述过，为了恢复同学们的记忆，今天我再度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见啊，就是依照有关佛法之理而依理入法，顿然哪怕是刹那见到过两秒钟，不思前不思后，两头皆无念，而中间空寂，自然未曾执着，并且已经住进去，就是说自己能刹那住进去，住在这个明空无相之觉照里面，就称为见。但是见了以后，由于累生累劫的业力，这个业力啊，会刹那之间就覆盖你的本来面目，又把这个见的觉照给你盖起来了。因此又一下从这个见里头退回来，妄想又开始产生了，回到本有现况的凡夫心识状态。所以说清净法身的出现不等于你就能抓得住它，只能说见到它，但是它不容易稳住。为什么不容易稳住？就是由于有累生累劫的业力，它会给你覆盖起来，你就不能稳住。见性的时候是圣者，那么瞬间覆盖有妄想了，这个就叫业力，就叫凡夫。这就是关于见性。见到了自性，就认得自性，认得自性就能察见般若的真谛。但是察见不等于成就，从中还要进行修行，要具体去用功修法，行法结合。此时用功的过程就进入多字的定境。那么定境就是于这个觉照之中如何稳住觉照，而不执着这个稳住觉照的方式，也不执着要专门稳住觉照的地相。因此这就是一个实际用功的过程了。于这个稳住当中能如如不动地住进去，就叫做定。定得下来，逐步逐步地在这里面养，就能越过莫那意识，越过阿赖耶识，八识心王，由八识心王当中翻出无明惑和尘沙惑，若干劫的障影幻觉形象都不执着。那么这个八识心王当中产生出来的一切境界，甚至于神通变化，都要由此而翻入。不执着能迈过，越过不执着，才能真正般若呈现。此时才能进入转识成智。凡夫是心识，就是一切用的是分别之识，而要把这个识转为智，因此称它为转识成智，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要转识成智，必须要有实际的功夫，实际的功夫必须牵涉到我们的行为和修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虽然证到这个境界，或者能定入这个境界，能稳住这个境界，此时叫做速法身，称为有余依涅盘之速法身。如果能随时随地说住进去就住进去，说钻出来退到凡夫就钻出来，此时则称为能住入清净法身，叫做提得起放得下。这是我告诉同学们的最捷径的用功方法，而且功夫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是。 但是刚才我还给同学们讲到物的问题，物是不一定见的，物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上师的开示力强，摄受力强，讲得好的，你很有可能在听中就能悟，听他开示就能体会到滋味，能体会到那个不思前不思后的境界，能体会到你随时好像都有如如不动的法性真空的这个感觉。那么悟的准，能把得稳，就叫做悟。悟不一定能见，因为悟毕竟是悟，往往有时候悟了还不容易见到，原因是悟了它容易着相，再去见的时候处处想去体验它那个悟的境位，结果着其那个位就变成一种妄想所缚。因为执着之主翁本身就是妄想分别之意识，这个妄想就是凡夫心识的盖障，就把本来面目盖起来了。所以说，有的是先见而后悟，有的是先悟而后见。先悟后见，那是很危险的。据我的经验所知，因为悟了以后，往往去见的时候，毕竟是业力牵制，就要想去体会所悟到的那个味道，结果那个体会就是一个妄想，那个妄想恰恰就不能丢，打妄想呵，打过去，打过来，体会过去，体会过来，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这段时间业力不断的增加，瞌睡都来了，支持不住，干脆睡觉，一堂功课完了，明天又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又过去了，同样又睡觉，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而且年岁越大，越会昏沉散乱，因此就不容易察见本性。那么，先见而后悟呢？就已经见到了，当他一悟的时候，就清楚了，就不需要再去悟了。就是说，他见到了本性以后，往往不容易明白，但是悟了以后呢，就证实了这就是真理。原来我跟他很熟悉啊，他从来就与我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就是说，他曾经见到，但是反过来又悟到。或有，就是他，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妙哉！因此就能一下抓出来，抓出来就觉得无所谓，因此就意意意，百草头上祖师意。正如庞居士的夫人所说的，就哪里都是祖师的意思，随时讲法，前念已去，后念未生，那么我们把念头顿然停下，一切放松，一起放来没有了，不着其空有的觉照，此时此刻不是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就觉得意。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法身的素法身正入，然后素法身再能随时提得起放得下，就进入了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分有余依涅槃，有余依涅槃就是依赖于自己成住坏空的身体在修法，就我刚才讲的，必须要依靠这个身体，但身体你们晓不晓得，是行业果报之体，由于往昔之中做了若干善事恶事，而产生了今天这个有形有相有色的假体，四大假合之体。虽然知道它是四大假合之体，但是这个非常麻烦的啊，同学们啊，上师固然给你们讲得来天花乱坠，但是实质上说起来，你们也感到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是还有一个业力在从中阻障啊。曾经有个法师就和我讲到这个法上的道理，我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开示，他说，哎呀，我万万没有想到上师的法讲得这么圆融啊。他说，我虽然理解，今天你更加给我提名了。我说，提名归提名，还要实证具体的功夫啊，比如说定，你能定下去吗？虽然是万念不值的道理，你能真正做到吗？定下去的境界， 你能感到四大之体跟你无关吗？那么无关就不能作为口头禅，就要实际去用功。比如说你坐下来了，你说你空寂无我相，那么我就可以拿根针来刺你，拿个火来烧你，你要烧得来随便肉都吃吃吃的燃了，你脸上没有半点皱纹。好了，我承认你了。如果说我来烧你的时候，你在哎呦，这咋这么烫呢，一下变形象了，我倒跟你说，你还执着你色爱之体哟。他说，哦，我知道了，这就要有实际功夫啊。我说，理论明白了，还得进入实际的修养，把它说穿了，说一句外道的话吧，就容易听懂的。你能把你的灵之心识与你的四大肢体分开吗？你不能分开，同样要受阎君爷的束缚，五殿阎罗天子倒不买你的账呵，还是要请你到轮回去走一圈呵。所以说十轮金刚的一种禅修，将临时出体修禅，飞升出体，注入体外他空见，那才是高招之法啊。当然限量大圆满更厉害，因此修行不能只凭开悟，只讲理论，开悟也好，见性也好，都没有达到解脱的成就。有的古德口口声声说开悟就正道了，错就错在这里。其实开悟了，你还是你，他还是他，与实质作用毫不相干，没有真正证入自性真如是毫无作用的。要注入实在的功用之中，与自己的体能脱得开。我说这个体的脱开，不是说灵魂出窍，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灵魂出窍，我告诉你们，还有个灵魂，虽然这个体脱开了，那个灵魂啊，又随了凡夫心识分别，它又呈现了中阴身之体，中阴身的体又跟你现在的体是一样的，还是要受阎君爷的束缚。我说的体是在无我无人的情况下而脱掉于本身四大无余一之体，进入与宇宙平等之体，无形无相无德之相的体，这个就要让你去体会了，必须住在实际功夫当中去体会。我说，正因为怕你听不懂，我才给你讲，你与你的体分不分得开，能不能脱离于身体，这是一个譬喻而已，实质上是合于般若境界之中，不着般若的境界，因无所住，法界一体才是真脱体，限量大圆满就是法界一体，一味禅是法界一体，故能转换有情无情，周天变化乃至返老回春童颜再现，更有与天同寿。又是那么一句话，我不懂这些无上大法，只是听说过而已，因此讲不了。今天因缘不成熟，不能详细讲这些法，等到2010年以后，那是因缘必然成熟，再有真正的高人会讲说的。同学惊叹失望，啊，要等那么久啊。所以这次法会听懂了，妙意其中就有缘起啊。再说这位法师，他当时听了以后啊，感到非常满意，回去就真的从这方面用起功来。后来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他说，我很高兴，哎，上师啊，我今天来见你，我什么话都没有。一说完以后，眼泪长流，双膝就跪在地下。哎呀，可把我吓坏了。我说你赶快起来，我怎么能受你的礼呢？我说你是一个堂堂三宝弟子，一代大法师，身边是这么多弟子，你带了这么多人来，你受人以礼，何以礼受于我呢？但最后他横竖不行，非得顶礼不可，他带上他的弟子，嚯哟，一跪一片黑压压的，都跪在地下了。这个法师，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说，你为什么还有情识之着？他说，不是情识之着啊，上师啊， 我现在明白了一切，经过你教我的定功，我现在能做到了。果然，他就说，你看我坐下来给你看，一坐就坐了两天多，竟然如如不动啊。我割了一颗菜籽在他手掌心，等他入了定以后悄悄割上。我隔了两天以后看他的菜籽还巍然不动，一丁点都没有游过。我晓得他果然有实际定境功夫了。后来这个法师了脱了生死。那么这个实践就告诉我们，在佛法上啊，必须要实际的用功啊，实际用功。今天在这里讲，不是说上师在这儿自夸其威，我是告诉你们佛法的真实不虚的现象，其他没有别的含义。但是要实际用起功来，才能注入无余一涅槃。那么这个法师竟然做到的这一步，还是有余一涅槃之一种分段过程而已。而注入无余一涅槃的第二步，就是要我们这个成住坏空的假合之体，就是目前啊，我们这个肉坨坨吧，我们这个要吃饭穿衣，有面子观点等等等等执着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本体啊，五蕴假象，真正的要空即死，让它自然因果报应的业力耗尽，自然消灭以后，在那个自灭之中，把它说庸俗一点，就是说这头一下气大分解，哗啦一分解的时候，我们的神识就移于佛性之中，识即成智，智性一元，无有心识分别，无有灵魂之体，无实无相。而火大分解，神识同样如如不动，火大地大悉皆分解，四大都分解完的时候，我们神识同样如如不动，它乱得来一团糟，化尽成住坏空，空寂完的时候，我们的神识同样是佛性真如，无有实体所见，无有佛性所得，如如不动的觉照之中，这个时间就能任运自如，无余一涅槃之境即得到了，余得而不得，无相无来无不来之涅槃全知大用，真空妙有，于此则无为而无所不为。那么得到无余一涅槃，就是说没有所依靠的了，没有六大体可牵挂了，就叫无余一涅槃。没有所依靠的了，以前要依靠这个身体，现在就不依靠这个身体了，无体可依了。给同学们讲的话呢，比较世俗一点，从经句上呢，一般引用的比较少一点。我想的是这样给同学们说啊，容易使你们听懂。无余一涅槃啊，必须要在我们这个身体消寂果报，善恶二因的果报之体自然坏死，寂灭空无的时候，而注入光明佛性的觉照，妙有之真空的境界，才能说已经是无余一涅槃，没有所依傍的了，这个身体已经不存在了。无余一涅槃，即是以证空性圆明，不生不灭，而业造六大和合之果报身已自然无常坏灭，再也没有果报业身受诸法所缚，生死因果已尽，再不受生轮回三界之中，名无余一涅槃。注入无余一涅槃以后啊，生死烦恼就断了，无始的业力造成的果报身也就彻底不会再牵挂你了，一切果报都是如幻有，是名有余一涅槃，就是说一切果报虽然如幻有，但有身体依傍，就是有余一涅槃。注入无余一涅槃，就永恒不生不灭，而所造的业力六大和合的果报身就自然永远不会复活，再不转神识，转到其他地方去了，再没有果报身的受诸法所缚了，就是说任何一道轮回他都不会进入了，生死的因果就已经灭尽，再不受生死轮回三界的所套，就包括天人等一切他都不会所报。万一有所套呢， 就无非是应机说法，功夫到了一定程度，变为化身，到各个所修持的地方去所显，随自己的愿力应愿化身，利乐无量众生，故为再来人，圣德，大圣德。无住大涅槃，我们现在说到的是，无住大涅槃是依赖于无余依涅槃的进修，因此，无住大涅槃是指佛菩萨施菩提心为度众生而为物，实无物质，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的无得无取涅槃。无住大涅槃啊，要彻底证到般若的妙有真空，真正认识到无上般若的境界，不但空去我执，要空去法执，而在度六道众生的时候，不执着一切所度众生的功德境界，才能注入无住大涅槃。无住大涅槃的这个功夫啊，就是在无余依涅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高一步的层次，就是说菩萨境界，然后进入等妙觉，直至登入佛的境界。这个所指的究竟涅槃者呢，即是指无住大涅槃，就是彻底圆满般若的无住大涅槃。这只是一个概况，大概范围的说法。如果要细说这个层次的登地成佛的涅槃不同绝境，讲十年也讲不完。这究竟涅槃全知宇宙同体绝境太高了，同学们也只是听一听而已，你们不到那个程度是用不上的。其实很多法理你们虽然听了，但是还是用不上的，就相当于小学生要读博士的课论是听不懂的，乃至当今有的大法王尊者大法师都体会不了其中法味。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了说五明而五明空洞，说显密而显密无实，说圣量而无道展显。尽管如此，我还得要讲，其中的奥妙在于我讲的是逢机应境随缘开悟。同学们和今后的闻此法的人能听多少算多少，他们一定会从中获得分段解脱成就，因为这是真正的如来正法，更具妙不可言的特别加持力。好，现在我们来讲这个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诸佛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一切无限时间、无尽空间所有无量无数之佛。今天讲这个法啊，我想用一种善言顺摆的方法来给同学们讲一堂法。什么叫做三世诸佛呢？就是现在、未来、过去这么三世，就是说以前若干年以前就是过去，现在呢就是我们而今眼目下，就称为现在，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在当下。未来呢就是还没有来的，不知朝我们前面推多少年即将产生的。那么就是说一切无限的时间、无尽的空间、无限的时间啊，也就还是称为若干年吧。反正时间是没有界限的，无尽的空间嘛，因为知道佛性的道理以后，连宇宙都没有边，一切都不存在什么边际，所以叫无尽空间。无量无数的一切佛菩萨，佛是无量无数无尽的。我给同学们曾经说过，所谓的无量无数无尽，就连你们自己姓黄、姓江、姓王、姓卢、姓傅等等同学，连你们本身自己祖先人都是无尽的，都没有一个最早的，想都想不出来一个最早的，还不说去数了。我曾经给同学们说过，你说不对吧，总有一个最早的。我就提示过你们，最早的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最早的是谁生的呢？同学们可以说，啊，最早的就是化石变的吧，蛋里头产生出来的吧，蚕蛹子里面变的吧。那么这个蚕蛹子又是你们上一辈祖先爷了。 我问你的是最早的吗？结果你现在回答我的照常不是最早的，没有设想出最早的祖先，你不如不给我说，白说。所以就连这个推测都不能想象，何况是还要你去实数。因此佛菩萨、三世诸佛、无限的时间、无尽的空间，也就是我们现实存在的无量无边的道理，释迦牟尼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说的法真是伟大啊。你们慢慢去体会，只有他才能说出一句话，佛法无边，道理就在这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就是说依了无上的智慧，最高无上的净慧，前面所讲的般若，再般若彻照于正知正见的定境。由于有了这个定境和智慧的原因呢，就是说明所有十方三世的诸佛，就是说无量无边的所有佛吧，之所以能成佛证得无上涅槃圆满妙果。刚才说的涅槃，同学们已经清楚了吧？这个涅槃就是无上的无余一涅槃，也就是无住的大涅槃，全知大用的无碍涅槃，就这个意思。那么佛菩萨证到这个最高的境界，与宇宙万物同体而无分别，证到大圆满境界，那么是依什么呢？而均是依般若妙智而成无上正觉，故知般若为诸佛之母，都是依般若和定才能证到的，总称是依般若。因为有了般若这个东西啊，它才能彻照于定的境界，所以般若就生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就是般若生出来的，离开般若就不可能生佛。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佛的成就不是依般若成就的。有一个同学在想，您讲的话凭什么是真理？那么平淡无奇、普通一般，难道真的是真谛之理吗？我明确给你们这类人说吧，你不可能了解我的水平，也不知道我是谁，只能告诉你，如果我说的法不是真理，那么其他任何圣德讲的都不是真理。今后你们会看到这个世界学佛法的人，跟谁学才真正有实际功夫，福慧圆满受用成就，直达究竟涅槃。另外，你再从现实中去找，能找到超过的吗？我只能今天就回答你，根本没有。这就是我说的真正真理的结果。我说的法不能多一句，不能少一句，其中微妙起修饰者能知。你们知道真言，真言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微妙，而那几个字音与宇宙之间的信号，悉地的相达力是无穷威力的。我说法也不脱离类似含义啊，话先抛在这里放着，一切都等今后看实践的成果吧，几年后就明白了。不，最好是十几年后再看。当然今天是讲般若，不给你这个同学多说了。我这里给同学们说的不是随文字来给大家说，而是告诉你们确确实实是如此。只有般若若干的佛，宇宙间的若干的佛，不管哪一位佛，都是般若生出来的。所以这个般若啊，才称为一切佛的母，就等于是他们的母亲。诸佛皆是由母而生，原因就在这里。诸佛是指所有一切佛陀的简称，就诸佛啊，是一切一切一切佛，若干种佛，不管什么佛的简称，意为觉者。那么在翻译这个诸佛的时候呢，佛陀呢叫做觉者，就是彻底觉悟的意思。觉者具三义，觉者要具三义才能叫觉者。一，自觉，就是自己彻底觉悟圆满得来，没有疤痕，叫做觉者。不能说哦哟，我们只要悟到点理就叫觉者了，不能那样说，那样说自己就骄傲了，就带我执了。那么自觉呢，要悟真常性，要悟出一个真正的真理， 永恒不动的、万物同体的真理，叫真常性。要彻底了解到万法皆是虚妄假合的惑业，要彻底明白世间一切万法、宇宙间、轮回间一切万法、三界之中的一切有形、无形之体的万法，都是虚妄假合的惑业所显无常幻化的有为法。要彻底明白，才能实践真谛而无实，转实成智本觉缘。二、觉他。那么第二呢，是你明白以后要去觉悟其他的人，运无缘慈，度有情界，要运转于无缘慈。这个道理呀，同学们啊，运无缘慈啊，众生在这整个人生宇宙之中，他们都是随因缘业力所转，那么同时因缘业力要给他们造成就的条件，换言之，诸佛菩萨要给众生随缘造成条件，产生愿力，结下因缘，然后才能度他们。因此佛菩萨必须运转于一切因缘，无缘就不能度的，故当运无缘慈，必须把无缘打理运转，造成以因起缘，构成有缘。比如说，我举几个例来给同学们说一下。我今天要想度你，我必须要认识你，要认识你，我就要喊人来，或者我直接就要来找你，要造成一种因缘，这叫运无缘慈的道理其中一部分。那么有的佛菩萨是于无明之中而跟你造成一种因缘果相，总的都出于慈悲普度。你看，包括我们的和尚师父，包括释迦世尊，都要托钵行乞，就是乞食啊，就是乞丐的乞，就像叫化子一样端起钵去要饭。那么你舀个饭给他吃了，就结下了一种因缘，到一定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就跟他有缘法。没有结下因缘，你当面给他说，他都会反对你的。当然这里都有名堂，是非常深的。为了把法尽快讲走，我不想跟同学们多说，运无缘慈还有更高深的圣意道理，这个等到以后来再给同学们慢慢解释啊。